在这里有一人比所罗门更大。本信息是根据威廉·巴拿罕弟兄1962年6月28日星期四晚上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圣玛利亚所传讲的信息 A Greater Than Solomon Is Here 翻译而成，录音编号620628。非常感谢你们，那你们若愿意当我们接着祷告来到神面前时，让我们保持站立一会儿。当我们在他面前低头的时候，我想知道是否有什么特别的要求，什么想借着举起的手让神知道的。那你们举起手来，还有你们的心说，神的请纪念我。那某件的事，我们的天父，这是极大的荣幸，我们来向这位创造天地的神呼求父啊，知道如此的顾念我们，以至于赐下他独生的儿子，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今晚我们如此的感恩，我们已经相信了，并借着他里面的信心接受了永生。父啊，今晚我们中有很多的请求，你看见了每一只手，你知道每一只举起的手后面的是什么。父啊，求你回应，我把我的祷告跟他们的祷告一起放在祭坛上，我的信心跟他们的放在一起，祈求满有怜悯的神应允这一切的祈求，因为我们是借着流血的祭物主耶稣基督求的。现在求你祝福今晚的信息，也祝福在这里接受信息的人，祝福这些给出的人，愿圣灵在每个人的心中掌权，愿我们今晚离开这里时能高兴并快乐地说，当我们再次遇见他的同在时，我们的心岂不在里边燃烧吗？我们奉耶稣的名求，阿们。大家请坐。昨晚与主度过了一段荣耀的时光，那今晚的确很高兴再次来到这里。那昨晚围绕着神的道有如此美好的交通，那今早我跟一个人吃早餐，我们谈论起这次的聚会，那立刻就遇见了另一个参加聚会的人。他们说巴拿罕弟兄，当年15年前在西海岸刚刚开始的时候，我参加过你的聚会，那就在圣大罗莎，那我相信就是那个地方，圣大罗莎。有天晚上那位绅士，那想要进到祷告队列里，那是一位传道人跟我在一起，那 Billy 后来代替了他的位置，那他发祷告卡维持队列的秩序，后后那人们愿意乘坐上千英里的出租车只是为了参加聚会。那他不断的想，那布朗先生那想把他从祷告队里边请出去两三次，因为他没有祷告卡。我听见他说了，我只想跟他谈谈话。那于是我说，怎么回事先生？他说，我只想知道你的姓是怎么拼写的。我说 BRANHAM， 他说那就是了妈妈，然后就走过去坐下了。我想这很奇怪，为什么要问这样的东西。我说能问问。他说那先生，大约25年前当五旬节运动那开始临到西海岸的时候，他说我妻子和我领受了圣灵的恩赐，那他们中的一个人说了方言，另一个会翻出来并说出语言，那他们就把它记下来。他说今晚当我回到家时，读了报纸上刊登了一篇文章，说你要来圣德罗莎。我就对妻子说，亲爱的，你觉得听上去是不是很耳熟？那据我所知，这些人现在可能就坐在现场。他说听上去不是，他说那是因为报纸上一直写着这位传道人会来。他说但是听上去很耳熟，晚饭后他们上了阁楼，拿出一系列旧的东西，是只存在阁楼上的，取出一个手提箱或者一个旧的容器，那里面放了他们写下的预言，那是一张又旧黄的纸，他们一个说方言，另一个发预言，说主如此说，这事儿必要成就，在末日到来之前，我的仆人威廉·伯拉罕会来西汉为病人祷告。那说拼写下来的是 WILIAMBRANHAM， 就是这样，那25年前写在了发黄的纸片上。那时候我才七八岁，那是1915年我生日那前后，那小子发生了。那对我来说，西海岸留下许多美好的回忆。那我不断的去西海岸。那为什么？文明随着太阳运行。那我们最古老的文明是在东方。 那里是圣灵第一次降临的地方，就是东方。那文明向西方传播，现在来到了西海，那么才从这里再走两英里就到海了，那么就又回到了东方。那所有的事物堆积的地方就是在这西海，就在这个地方，好的坏的，最糟糕的最好的都汇聚在一起的地方，就是这西海。这次离开西海之前，继续是我最后一次传道旅行，那我想来传讲当东方和西方相遇。那我心里那有这些的内容已经很久了，那我正在同这个人交谈，他说伯兰弟兄，当你来的时候，那只是一个小小的恩赐，偶尔在祷告队列中，那里抓住某个人的，握住他们的手，在那里站几分钟，看他们的眼睛，说你有什么什么什么疾病，那总是对的。但你说了预言，你说会有一个时刻到来，那主的天使就是差你来的人告诉你，你能够知道人们心中的秘密，说出他们曾做过的事情，以及将要做的事情等等。你预言说这些的事情会应验，他说你今天的事工比之前的高出100%以上，因为你预言的一切那都不应验，你的事工那更伟大了。那昨晚你站在一个排在祷告队列中的妇人的面前，那说出了他的历史，那还有正在发生的事，人们似乎在说挺不错的。他说只是若在你最初握着人们的手时，只要说出一件事，人们就会飞快地奔向祭坛。那你昨晚做了祭坛呼召，他说有人上去吗？我说被盗的人、罪人等等，瞧，那没有一个愿意响应的。我说你瞧，神他的恩赐那更加完全了，但复兴已经结束很长时间了，瞧，复兴已经结束了。1956年我就在芝加哥发预言，葛佩里在那年回来，那取消他的聚会，汤姆·奥斯本也是，那美国人会接受他最后的一次呼召。从那时起复兴就死去了，那只要回头听一下，那没有录音带，那复兴结束了。瞧，这光已经，水只能浇灌在有生命的种子上，否则它就长不出生命，那里没有生命能让它长出来。凡父赐给我的人必来，若不是我父吸引人，就没有人能到我这里来的。所以瞧，那没错，那所以今天复兴结束了。奥罗罗伯斯的施工，那接着我第一次遇见奥罗罗伯斯时，他只是一个又小又破的帐篷，只在另一边。我当时在密西西比的堪萨斯城，他当时也在密西西比的堪萨斯城，我们在讲台后面相遇，他跟我握手，他说巴兰弟兄，你觉得神会回应我为病人的祷告吗？我说他会垂听任何人为病人所做的祷告。那我们一起合了影，那在旧版的医治之声里，那也许很多人都有这本书。那奥罗从那时他就开始了，看看他的社工成长成了什么样子，资产达到了数百万、数千万，甚至上亿美元，正在建造一所宏伟的神学院。我想到了葛佩里在洛杉矶，当时所有的基督徒青年会都在为他祷告，报纸上刊登的文章对他横加指责批评，他说说他把狮子说成了六，那讽刺他的肚子，说看这人是否足够胖，那可以把头枕在了上面。想一想传道人会说那样的话，今天他们就害怕这么说。那葛佩里他的事工就增长到了如此的地步，奥罗罗伯斯的事工也在增长，神给他的一个小恩赐已经被预言了，看看他是如何增长的。但依然复兴正在死去死去死去。葛佩里在路易斯维尔说，当时他在我的家乡，那他坐在那里，我参加了他的传道人早餐会，他说我走进一座城，举办6周的聚会，得到了30000个人。那他怎么说呢？承认或者说绝志，那30000个绝志的人，他说6个月后再回来连30个都找不到了。他说保罗去了一座城，他得到一个绝志，那归向基督的。那一年后来回去，发现从那个人出来了30-40个人。他说哪里出问题了？肯定的，瞧，那当复兴在进行，神的圣灵正运行时，那是神运行在人们当中。那接着当他把庄稼收走，把草拔出来的时候，他就结束了，这是给那个时代的。那接着他说，这么挪亚的日子，当时有8个魂得救，人子再来的时候也要这样。那每一个时代只会产生那么多，那么今天看到的也是这样的，那到处都在衰亡，四分五裂，罪正朽烂在每一件的事情当中。 我们已经来到了聚会。上周我在洛杉矶展览馆院内的一次聚会上，那地方人满为患，那人群熙熙攘攘，那么都显得很哀愁。那大家看起来他几乎已经结束了，做了一次祭坛呼召。老师说你几乎无法让站起来走到祭坛上来，那应该没有。那这么做的时候，他们并不是真正的基督徒，他们是，我的意思是他们只是那口头承认的人，他们曾认识主但被盗了，但现在回来了。所以那并不是，我们不能称他们是归信者，他们接受基督时已经归信了，他们只是远离了，只是更新他们的交通。但是归信的人那一年都到不了十几个，我猜就那么多，尤其是在我们小的聚会里。所以你看，就像在地里边拾麦穗一样，但依然神至高的权柄必会确保每一个都会被捕获到，每一粒果实都会被存留，那甚至剩下的十二篮的零碎也被捡了起来。神不让任何他来来回回的在地里边梳理要再一次捕获的。我们难道不感恩有这样一位天父吗？那今晚，昨晚我说我要让你们九点半离开，那十点前我才结束，所以我总是迟到。那你知道我妈妈说我是一个那九个足月的婴孩，我确实有点迟才来的。那我总是迟到。那不久前我在联合弟兄会教会讲道，我迟到了大约一个小时。那所以这位传道人在那站起来，对一群靠墙站着等候的会众说话时，他说：“我现在为你们介绍迟到的伯拉罕先生。”当我跟妻子结婚时，他不得不等我一个半小时，我让他在那等了很长时间。巴不得我的葬礼也能迟到一些。下一个，巴不得我能在这里边待上足够长的时间让葬礼迟延，那才是我想要的，在葬礼上迟到。但是有些人知道如何表达，受过教育的学者，那知道如何的表述，那我只是，那我必须那伸手拿到它，那我非常喜欢那追求的，以至于我不知道如何的停止追求。那你想，那所以这是我能做到的唯一的方式，请他们忍耐我一下。那我这里有个闹钟，是他们在瑞士要送给我的，但我讲到的时候给自己定时间，让我觉得很羞耻，那所以那他们把它送给了我，我才支持一个暗示。那天我在家里边的教会传讲了一篇简短的信息，那六个小时，那只有六个小时，那不用害怕，那我现在不会那么做的，坐在后面的经理人会在那个时间之前把我拖下去的。那今晚让我们翻开马太福音第十二章来读一点的经文，让我们来读一点，那为了得到一段的内容。那我们的时间很短，那让我们把它用在神的国度上。讲，那几天前主存留了我的性命，那你们所有人都知道，那支枪在我脸上爆炸了。那你看到我眼睛周围那些的疤痕等等的东西，那是一支威利比马克南步枪在我脸上炸到的地方，爆炸的枪管飞到了50码远，把我周围的一切都给削掉了。那本该把我整个的身体劈成两半的，那当我在那靶场射击时，他离我的眼睛如此的近。那当时跟我站在一起的人今晚也在聚会里，正坐在后面看着我。那本来那只能够捡到我的两条腿，就是那样的，但那个却一点都没有伤到我。那加入到那数块碎片在眼睛下面形成了一个半月形，直接镶进了眼球的后面。那就这只穿过去撞掉了牙齿的顶端，穿过的脸有3-4块的碎片卡在了头骨还有鼻窦线的周围，但却没有搅扰我。所以看起来神为某种的原因存留了我的性命。那我在这里要把每一点的时间都放在神的国上。那当我们看的时候，让我讲一下，那这支枪并不是一支原装的威利比大口径的步枪，我一直想要一支威利比大口径的步枪。那你们知道我在全世界那打猎大型的动物，那我一直想要一支，但不觉得我能够买得起。那于是那些朋友想为我买一支，他说我不能眼看着我的传道人朋友脚上连鞋都没有，而却让他们为一支枪支付300美元，那我不能那么做。那这里的阿尔特·威尔逊弟兄，那送给彼得·保罗我的儿子那支.257小口径的温切斯特新枪。那我的一个朋友有一间在威利比的公司，是威利比的经销公司，他说布兰迪兄，我可以把那支枪给你唐大做成一支威利比枪，只需要一点钱，他说让我去做吧，那不会超过10到15美元，那就写在威利比公司的杂志里，那是有保修的。我说好的，那他就把枪拿去。那我不应该对枪有足够的了解，知道当我射出第一发子弹时，我发现了火药沫，那说明在火帽还有外圈之间有了膨胀， 那我不应该知道，那那时候泄露了，倒没有留意到，那我对这支枪太兴奋了。那接下来我放进了一枚子弹，把枪栓拉下来，那它就爆炸了。我从那里学了一个功课。那当你成为一个基督徒，或想成为一个基督徒，不要有握手之类的事情，还有什么一夜的转变来糊弄。那在沿途的某个地方，它会爆炸的。如果它曾是一支威利比大口径的步枪，那从一开始就是威利比大口径的步枪的话，那买来的时候就是威利比大口径的步枪，它就没问题了。它是为那种子弹被造的。但当你把一颗大的子弹放在另一支枪里边，那里有些东西是无法承受它的。如果你想成为一个基督徒，你就必须得要重生，向你自己死去，从第一步开始生长，那样沿途就不会爆炸了，那就可以承受住圣灵放到你里边的能量。没错，如果你没有，你永远无法承受它的，就是这样。愿主祝福你们。那这么说很粗鲁不是吗？但我希望你们能够明白我所说的。我相信你必须得彻底死去，直到你不再是你自己了。是的，那接着你就会重生，成为一个新人，一个基督里边新造的人，从魂的最底部开始一直建造上去，成为一个真正重生的基督徒。那么圣灵就知道该把什么样的载荷放在你的里面。没错，那就能够承受了。如果你试图模仿别的基督徒，那会在某处爆炸的，在里面的某处就会发生爆炸。别试图模仿，那要做一个真正真诚的神的信徒，那要不就待在你自己的状态里边。没错，那不要只是做任何的承认。好的，马太福音12章从第38节开始，当时有几个文士和法利赛人回答说，师父，我们愿你显个迹象给我们看。但耶稣回答他们说，一个邪恶淫乱的时代求看迹象，除了先知约拿的迹象外，再没有迹象给这时代。约拿三日三夜在鲸鱼的肚腹中，人子也要这样三日三夜在地心里。当审判的时候，尼尼微人要起来定这世代的罪，因为他们听了约拿所传的就悔改了。看啊，在这里有一人比约拿更大，他审判的时候，南方的女王要起来定这世代的罪，因为他从地极而来，要听所罗门的智慧。看啊，在这里有一人比所罗门更大。愿神给所读的道加添祝福。耶稣一直在谴责那个时代。那如果你读经文的前面的部分，就之前的经文，他们想要个迹象，那耶稣给了他们一个，他就是弥赛亚的圣经的迹象。那我们昨晚讲过了，而他们却称那是别西卜，算命的魔鬼。他们看到了他所行的事，那些法利赛人，那他们从未在嘴上说出心中所想的，他们在心里边嘀咕，他们在心里边说他是别西卜，是鬼王。耶稣知道他们在想什么，那他告诉他们说，那那种的罪，当圣灵来行耶稣所行同样的迹象时，他说一句干犯他的话就永世不得赦免。他告诉这城，那朋友们，最可怕的东西就是不信，那那是唯一的罪，除了不信再没有别的罪了。多年前我在一间卫理公会教会讲道，那那是一间很好很大的卫理公会教会，那南方卫理公会，那他们中了很多人，他们中了一些人相信圣洁。那他们在，那我正在讲道，我说犯奸淫不是罪，我说说谎不是罪，妄称神的名不是罪。那这某个坐在那儿的亲爱的老姐妹对她来说太过分了，因为小领子都竖起来了。她说，那我请你告诉我什么才是罪。那她再也忍不了了。我说罪，我说罪是这个，我的姐妹，瞧，罪就是不信。他们做那些事儿，他们犯奸淫，他们说谎，他们做那些的事儿，那是不信的属性。他们要是信徒就不会做那些事儿，那他们是不信之徒，那就是他们那么做的原因。那些只是属性， 证明他们是不信之徒，因为耶稣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信的人就不至于定罪了。瞧，你甚至无法开始。所以最可怕的东西就是不信。那人们为什么说神迹奇事的日子过去了呢？因为他们是罪人。那不就像一个人遇见我，他说我才不在乎你做什么呢，你能显明多少的证据，我仍然不相信神的医治。我说的不是给不信之徒的，这只是给信徒的。没错，那只是给那些相信之人的，而不是给不信之人的。他们没有任何的机会。那不要批评他们，那只要想想那些可怜的人所处的境况。瞧，那耶稣说，你们有眼却看不见，有耳却听不见。他们是宗教界那最高的学者，那个时代的教师和神学家。耶稣说，你们法利赛人是瞎子领瞎子。瞧，因为他们不相信的圣经清楚的陈明，那就是弥赛亚时，他们却称他是个魔鬼。是，瞧，那不信之徒。他说，若不是我父先吸引人，就没有人能到我这里来。那下面就知道的宝贵之处，他说，凡父所赐给我的必到我这里来。那这才是重要的。我喜欢那个谁的先生，凡父所赐给我的必回来。那我真为此感到高兴。那我们不知道谁是谁不是，我们只是撒下种子，这就是我们能做的全部。有些落在路边，有些落在这边还有那边，但也有些会落在好土地里的。没错，是神预备好的要接受种子的土地。那我想起我们昨晚讲到的那个小妇人，那个小妓女，那个小妇人处于何等的境况。那有五个丈夫，那正跟第六个生活在一起。那可怜的妇人处在何等糟糕的境地。然而你知道，他对神的认识实际上远比美国那一大帮的神职人员要多得多。他肯定是的，特别那个时代的大祭司们更认识神，因为他们说那是个魔鬼。但那永生的光也照在那个预定的种子上，那立刻就生发了生命。他们看到了，那立刻认得出来。那看看他所处的情形，在他的时代有很多大的教会，很多，他并没去任何一个，他只是等候，因为他看到了一些的东西。但是圣经说，敌基督在末后的日子要欺骗凡住在地上名字创世以前没有写到羔羊生命册上的人。瞧，那这就是了。那当光照在那妇人的路径上时，他就回转了。他并没有说，哦，你是别西卜，他说，先生，我看出你是个先知。那是什么？光照到了他，种子立刻就长出了生命，有东西在他里面，他看到了，他是被预定要看到的，他被父所呼召，他被给予，那在创世以前就被赐予了生命。那光一照到他，那无论有多少受过训练的神职员看到，他们对此都是瞎眼的。但当了神的光照到那个妇人，他立马就看见了。他说，先生，我看出你是个先知，我们知道的弥赛亚来时他会告诉我们这些事。这就是了，瞧，必定是神把他放在那儿的，只有他能。耶稣责备了他们，他说，你们怎么能够如此的瞎眼呢？告诉他们说，你们怎么能，那你们的不信。那接着，那他们来找他，在说了那些事之后，他们还说，师父，我们想让你显个迹象给我们看。那主耶稣他说，一个邪恶淫乱的时代求看迹象。什么样的时代？一个邪恶淫乱的世代求看迹象，他会得到一个迹象的。那除了约拿的迹象，再没有迹象给那个邪恶淫乱的世代看了。只有约拿，他们将会接受一个约拿的迹象，那个邪恶淫乱的时代。让我们停下来一下，他肯定是在说这个时代。行，那看一看，那你见过还有比这个更淫乱的时代吗？也许你们一些人不知道，那在世界各地那旅行过之后，那发现没有什么地方的淫乱罪恶浪潮要超过美国的了。它是所有国家中最糟糕的，甚至有的俱乐部，那洛杉矶、芝加哥，那有几个大的俱乐部，还有纽约， 那所有先生们聚在一起，那些男人们把他们的钥匙丢进一个帽子里，能让些女人伸手那进去取钥匙，那就是她的丈夫了，直到他们再聚在一起。邪恶淫乱。那我在一次好莱坞的新闻中读到，那会是洛杉矶的一张报纸里边，维格的护照呢飞越洛杉矶，那当我在飞机里边时拿起了一张报纸，我相信上面写着，在去年西海岸的同性恋增长了 20%-30%。 索罗玛的罪，主耶稣说着，索罗玛的日子怎么样也要这样。邪恶淫乱，那所有我们能够找到的，我们的电视广播，我们的报纸，我们的广告牌，一切都满了粗俗、污秽、不洁、堕落、半裸的女人，这是一种耻辱。那为什么？那是人们里面那种灵在渴望那种东西。你怎么可能卖给一个女士从前的老妈妈所穿的那种老式的纽扣鞋呢？尽管他们的皮子比今天所穿的一打的鞋都多，那是更好的皮子，但你连50美分一双的价钱都无法卖给他们。他们宁愿有一点小裂口的等等，那宁愿付20美元买一双鞋，因为那看起来像他的邻居或某个好莱坞的明星。基督徒们也这么做，何等的羞辱。我们不该以好莱坞为样板，好莱坞闪亮，当然好莱坞的闪亮还有魅力中闪光时，福音却在谦卑里发光。闪光和发光之间是有区别的。教会开始用优雅的学者教育、最大的教会等等闪光，那我们的全福音的会众那也跟从了同样的潮流。这是一种耻辱，要在基督里边带着谦卑发光。天哪，我并不想开始这么样的讲道，我说过在这句话里边我要站在这里边传讲神的医治。好的，让我们回到刚才的主题。好的，一个邪恶淫乱的时代，求看迹象，他们会得到一个迹象的，就是约拿的迹象。那约拿躺在鲸鱼的肚子里边三天三夜，因此人子也必须三日三夜在地心里。那么听着，那么这个用在你自己身上，也许是圣经中的一个新的亮光，也许是什么东西，但它在圣经中，约拿的迹象是复活的迹象。这邪恶淫乱的世代求看迹象，那他也会得到一个复活的迹象的。那借着历史我们得到了复活，但接下来我们借着迹象得到了复活。耶稣基督今晚活在他的教会中，他不是死了，他是活的。约翰福音14章12节，耶稣说，凡信我的人，不是凡宣称相信的，而是说凡信我的人，我所做的事他要做，并且要做比这更多的事，因为往父那里去。我知道英王钦定本的圣经说更大，那他人无法做更大的事。那他是死人复活的医治的病人，他止住了大自然，他做了一切的事。但希伯来原文中正确的翻译是说比这更多，那里是基督在一个人里面，但现在基督在了普世的教会中，你们要做更多这样的事，因为我往父那里去。那在我不多的时候，世人的宇宙世界的秩序就不再看见我，而你们却要看见我，因为我，那时候我讲过的，在这里我是人称代词，我便与你们同在，甚至在你们里面多久，直到世界的末了。耶稣基督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晚上的光在闪烁。这个时代正在接受约拿的迹象，就是那一位已被他们弃绝的基督。2000年前教会将基督钉了十字架，但他们再也无法杀害他了。他说，我只活到永永远远。2000年后他又在他的百姓中间显明了他自己，他以前所行同样的事现在又在这里行了。已经2000年过去了，他只活到永永远远，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阿们，我为此多么的高兴。那会是一个尽兴会的喊叫起来。没错，那当我想到这点事，我真是觉得兴奋起来。那想一想，他确定是活着的，不是死的，是活的。那不就像我在这里面讲过那个小的一件的事情， 那都对我来说很深刻。我想到埃及的以色列人成了奴隶，神的百姓在做奴隶。有一天从旷野里边出来了一个先知，有光悬在他头上，他告诉他们说有一块流奶与蜜的应许之地，那他们从未见过那地，没人到过那儿，但他们相信那位先知，那里是符合他的预言与道相符，他们相信了他，那么跟随他，于是到了一个被称为加利斯巴利亚的地方，那是世界的审判座。那里有一个分成几条支流的大的水泉，如果没有时间可以详细的讲讲那条生命泉是如何从宝座中流到教会等等，但那是审判的，审判是从神的家起受的。然后那在加利斯巴利亚他们中间有一个叫约书亚的人，意思是耶和华救主，走过了约旦河，那之前从没有人去过，他去窥探那地，带回了那是一块荣耀之地的证据，那有好，那都满了奶与蜜，神应许的一切都在那块地上。那越过了约旦河之后，他就带回了证据，那从前从来没有人去过那里，让他们回来了。那叫做葡萄园，那两个人抬着一串的葡萄，耶和华赐给我们的是何等的地方，他的道是真实的，他们却不愿意相信。然后两个人约束啊跟加勒他们解释了那个安抚的会众，那终于他们越过了约旦河，他们继承了那地，他们不需要再做奴隶了，他们的女儿曾被人强奸，儿子曾死在砖窑还有沥青的矿井中等等，他们再也不需要留在那残忍黑暗的埃及统治之下了，他们不再需要那么做了，他们可以栽种自己的树，栽种自己的葡萄园，他们可以在平安中养大自己的孩子，其他的国家尊重他们。我多想深入的讲讲这点，那是这个国家的一个预表。那接着首先你知道发生了什么，那过不多久他们老了开始死去了，在那荣耀之地的山边开始出现了墓地，无论神如何的祝福他们，他们仍必须得死去。那接着出来了另一位伟大的战士，他从荣耀中降临，他的名字叫拿撒勒人耶稣，神的儿子。他告诉人们说有一片土地，在那里人不会再死，死后仍有生命，没人到过那里又回来过。他来到了他的加利斯巴利亚，就是哥哥他，在那里他不仅忍受了审判，世界的审判座，世界也在那里接受了审判，他在哥哥他为我们父亲的罪的赎价。哥哥他之后，他越过了我们称之为死的约旦河，第三天他又复活了，从那片土地上回来，带回了证据，几个人死了之后还可以再活过来，我们是活着的，我们不需要，我们不用接受。他说我要给你们一个定金，给你们证据，但你们要到耶路撒冷城里边去等候，直到我给你们拆来证据，证明那地是好的，那地要使你们从罪中得释放。那今天2000年之后，我们仍然站立在得赎的定金这份的确据之上，回头看我们曾经是不信者，我们曾死在罪恶过犯中，但现在我们跟他一起复活了，我们与他同死，我们与他同活，今晚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坐在天上，已经在复活中与他一起复活了。阿们，把一切都践踏在我们脚下，阿们，疾病、死亡、阴间都被我们的大能勇士摧毁了，我们就站在他的右边。阿们，还有什么可怕的？难怪他们中了一个起来说，死啊，你的毒刺在哪里？坟墓啊，你的得胜在哪里？他感谢归给神的，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赐给我们得胜。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路我已经跑尽了，信心我持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像公义审判的主到那儿要赐给我的，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的显现的人。阿们。他说活在今天会怎么样呢？今晚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是无法专注在我的主题上。那人们在谴责的，他就对他们显明了他就是弥赛亚。那个妓女他说，先生说这么多是为了容易理解，那这是弥赛亚行的迹象，而他们却不信。瞧，他说会有个邪恶淫乱的时代，要寻求迹象他们会得到的，那就是约拿的迹象，他的鲸鱼的肚腹里三天之后又出来了，从鲸鱼的肚子里边走出来，人子要再一次的复活。那当然任何圣经读者都知道，所有的经文所有的预言都有复合的答案。 那不是你圣经旁边的注释，像我从埃及召出我的儿子来，马太福音二章，看着是否指的是他要从埃及召出他称为约瑟的儿子来。那叫约瑟是他的儿子，耶稣也是他的儿子，经文总有复合的含义。而且那个时代也不相信给撒玛利亚人和犹太人复活的迹象，那现在也一样。那教会经历了2000年的停滞混乱，那弥赛亚的迹象再次出现在我们中间，他们仍然会把头转开，受菜啊，那没什么大不了的。行，一个邪恶淫乱的时代求看迹象，那他们会得到的。你知道很多人一直在谴责那可怜的约拿，他是个先知，说他违背了神的旨意，我要为他辩护一会儿。我不相信这位先知违背了神的旨意，我相信圣经说的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一个人将他的生命降服给了神，竭力行走在神的足迹上，神就是一切都为了正确的运行。没错，我们发现约拿，那当神告诉他要去尼尼微那座伟大的城市，差不多有密苏里州的圣路易斯那么大，那里满了偶像崇拜，那人们拜动物，那他们的海神那就是鲸鱼，那各种各样的神，邪恶淫乱，那各种的事情都在发生，以至于他们的罪上达到了神的面前。神就差一下先知下去大声的反对他们的罪。那如果先知在这么多日子下去大声反对这罪，那些人只会嘲笑的并且走开。因此神就让他上了另一条船，那上了他的船，那不是去尼尼微，是去了他施。在去的路上，那暴风雨出现了，那我们知道圣经，那么把他的手脚反捆，把扔了下去，那条鲸鱼吞了他。那我知道前不久他们弄了一条鲸鱼到路易斯威尔，那鲸鱼的骨架那放在一台平板货车上，那让人发表言论说啊，你们一直啊听传道人说那一个鲸鱼吞下了约拿，那瞧这里边，连那个足球都无法穿过他的喉咙，这表明圣经故事只是个传说，那这对我来说太过分了。我一直等着等到我得出了机会，我说先生，我想对你说句话。你怎么说？是因为你不明白圣经？我说神说他预备了一条大鱼，这是一种不同的鱼。没错，他有足够大的喉咙，那可以让约拿跳进去。神预备了一条特别的鲸鱼，神预备了一条鲸鱼。是的，先生，神把它造得足够大，能够吞得下约拿。神应验他的道，不在乎有多少批评者说话，就像挪亚的日子一样，那天是不会下雨了，但天确实下雨了。神那么说了，神说了话，神就能够行出来。无论他说什么，亚伯拉罕都照样相信，说亚伯拉罕的子们都照那样相信，说我们在基督里，我们就是亚伯拉罕的种子，在应许里一同承受产业。那么必须用亚伯拉罕对神道的这种的信心。没错，是事情成就的是对神话语的信心。你必须对神的话有信心，否则就无法以任何的方式移动。你必须把这道放在一切之上，人的话都是虚晃的，神的话才是真实的。无论神说了什么，只要相信。如果你不能以那种的方式相信，你就无法与神一起去往任何的地方。也许可以在某处加入一间教会，但我指的是与神一起去到某处，那是有很大的区别的。那我们发现那个大的鲸鱼吞了约拿，那任何人都知道，那你们姐妹会喂你们的小鲸鱼吗？那到了填饱肚子后，就会沉到你用来喂养它的罐子或瓶子或者别的什么东西的底部，那在底部收起它的鱼鳍，那就开始休息，因为它吃饱了。它在水中巡游，直到找到吃的东西，填饱肚子后就会到水底边去休息。那神所预备的这条大鱼用先知填饱了肚子之后，那他就沉到海底去休息了，去到了大约40英寸深的海底。那我常听人说啊，昨晚我接受了祷告，你看看我的手还是残疾的，我的胃口还是疼，总是会那样的。瞧，你在看你的症状，别看你的症状，看神的道。多年前有一个宝贵的老前辈，那大概是15年前，一位很可爱的老弟兄，他有一个儿子，那这儿子快死了，得了黑白喉，那他请求我，他日夜不停地呼唤我去为他的孩子祷告，我太忙了没法去，那终于我得到机会去了，但医生不让我进去， 他说你是个父亲，你有孩子，你不能进去。那我说，那我意识到他是个天主教徒，我说我想问你一件事，如果我是个神父，我必须给他做临终祷告，你会让我进去吗？他说那是不同的。我说对这些人来说没有什么不同，我对这些人来说就像你的神父对你一样。我说我要进去高抹他，为了得生命，不是为了死亡。他说可是他要死了。我说那即使是，你难道不尊重这些人的信心吗？那他把我打扮得像个三 K 党一样，把我放了进去。那我们进去之后，那个小护士走过来，那他看着我，那不管怎么样，我进去都有点让他不高兴。那心电图的一切，他们在那里边原来观察的一切呢，已经下降了，心跳只剩下那么多次。那我只为那孩子做了几句祷告，那按手在小家伙身上，那他大约12、14岁大。我说天父啊，基于这对老父亲老母亲叫我来为这孩子祷告的信心，基于你的道，你说这些迹象随着信的人，那么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我说我刚从聚会中过来，看到你行了伟大的神奇奇事，我是作为一名信徒相信，如果我不是，求你帮助我的不信。那神呢，为这孩子的缘故按手在他身上，奉耶稣基督的名祝福他得医治，使他得了痊愈。感谢你主啊，因为你赐给了我们应许，我相信，把这事交给神就走了。那位老父亲站了起来，用双臂搂着孩子的母亲，他们彼此拥抱，说孩子他妈，这太奇妙了，这多奇妙不是吗？这孩子并没有任何的改变，仍然躺在那儿，得给他进行胸外的按压，那并使用呼吸机来进行人工呼吸。他说这太奇妙了不是吗？我感谢神医治了我们的儿子。那个小护士站在那儿看着他，只是个孩子，那这大约18岁或是20岁，我通常称之为一个小可爱，你知道，站在那里嚼着口香糖吐泡吧。我站在那看着他说，你明白这医生是怎么说的吗？那个老父亲转过身来说，孩子我非常明白。他说那你们怎么能够站在那里笑，那彼此拍着对方，而你们的孩子躺在这里都快死了。那老父亲抹掉眼中流出了泪水，那抬起他的秃头看着他的脸，他说我的孩子，我儿子不是要死了，他要活了。他说先生，在所有的医学史上，当那图表无论是个什么仪器的指针下滑那么多天，在所有的医学史上从未听说过指针会重新上去，这孩子要死了，他已经昏迷了2天了，他要死了。他把手放在护士的肩上，他说亲爱的，瞧，你受训是要看那个仪器，他说那是你要看的，但我正在仰望一个应许。那个男孩已经结婚了，并有2个孩子。那什么取决你看的是什么，不要看症状。如果你应验了神的道，那就相信，事情就解决了，神成就了，那就结束了，事情了结了。那3、4天后，那孩子并没有任何的变化，但是最后痊愈了，因为那个父母的头脑里边没有别的，他们不肯让魔鬼在他们头脑里边放入垃圾，他们持守住他，他们抓牢了孩子就活着。今晚他在非洲是名宣教士，有2个孩子。你想知道那是谁吗？是鲍勃·波斯沃斯，就是他，老波斯沃斯博士的儿子，就是这。那这个那传道人，那我总是想到那些有症状的人，那如果说什么人有权看症状的话，那就是约拿了。那他是，那你可能认为他被盗了，那没关系，那他的手被绑在背后，他脚也被绑住，他在鲸鱼的肚腹中，也许在水下4星群深的地方，海上暴风雨，那不管往哪里边看都是鲸鱼的肚腹，躺在呕吐物中，那四下里边看，朝这边看是鲸鱼的肚腹，朝那边看是鲸鱼的肚腹，不管朝哪边看都是鲸鱼的肚腹，而他知道他在海底，这条大鱼吞吃了他，下到了海底，海上暴风雨，他在上面的船里面甚至都不是安全的，现在却到了鲸鱼的肚子里，那他的症状太糟糕了，那才叫做症状。但你知道他怎么说的吗？他们只是虚空的谎言，他说我都不愿意相信他，无论如何你都无法隐藏一位圣徒的祷告。大卫说我在阴间下榻，他必在那里，没错。那他相信所罗门献殿时在祷告中所说的，主啊，你的名无论在何处遇到困难，当他们仰望着圣殿祷告，求你从天上垂听。他向后翻了个身，也让他找到了最佳的方向，朝东西南北面向圣殿，他开始祷告。好好，那神借着那样的信心， 我不知道他怎么做的，那你们科学家可以为此争论，我不知道，神可以把氧气罐放进了那里，那据我所知，那我不知道他怎么做的，但神让他活了三天三夜。那做出了祷告的那个所罗门，那是最后被盗了，圣殿都被毁了。如果约拿在那种的情况下，身上有着那种的症状，却拒绝接受那些的东西，那今晚我们更该怎么办呢？我们看的不是人手所造的殿，我们看的不是一个被盗城，我们在仰望天空，耶稣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永远活着，为我们所承认的，他为我们成就了的任何事情代求。神能提供一个氧气罐或无论是什么东西，他仍然是耶和华以诺，主能为自己提供他所需要的任何的东西。那我们看到全世界的人到处都在得知一致，如此的得知眷顾，那人性那一点小小的症状啊，我的手指还没有好，我的肚子还疼，那有什么区别呢？用看你的肚子，看神说的话，神做了应许，神有责任看过他。亚伯拉罕又怎么样呢？神告诉他说他要借着撒拉生一个儿子，在撒拉大约17岁的时候他就娶了他，他比他大10岁，那他们一直作为夫妻生活在一起。当神做出应许的时候，亚伯拉罕75岁，撒拉也65岁了，那时他已经过了更年期10年了，那生命的转折期，那是他的处境。神说你要借着这个女人生个孩子，那我可以看到撒拉说我丈夫是个属神的，他是个先知，他就开始做小婴儿鞋，准备布料，那把一切都准备好了，他要有孩子了。你能想象一对老夫妇到市中心去说，医生我们想在医院做个预约，那我75岁了，我妻子65岁，神，那除了拥有信心的人，这信心对别人来说都是可笑的。是的，那拥有信心的人知道他在说什么，已经锚定了。第一个月过后，撒拉已经过了那个时间了。亲爱的，你觉得怎么样？没什么不同，荣耀归神，不管怎么样我们都会有的，神这么说了。一年过去了，亲爱的，你难道没觉得什么不同吗？一点都没有，哈利路亚！这跟去年相比，将是个更大的神迹了。他对神的应许总没有因为不信而动摇，反倒信心坚固，将赞美归给神。肯定的，25年过去了，他100岁了，撒拉90岁了。亲爱的，现在感觉怎么样？没什么不同，但我们还留着小婴儿鞋了。我们等候着，无论如何我们都会有的。为什么？神那么说了。是的，那就没问题了。神那么说了，就把所有的希望、如此忧虑等等都除去了。你知道的必会发生，因为神那么说了，那就没问题了。我们本该是亚伯拉罕的种子，只要我们拥有圣灵，我们就是亚伯拉罕的种子，借着应许成为亚伯拉罕王室的种子。不是透过肉身的以撒，而是借着基督超自然的那位。你们传道人弟兄知道我在说什么？那不管怎么样，他们都会有的，相信。约拿相信了，无论在哪情形怎么样，多少的症状，神做了一个应许。那如果你的百姓在危难中，那所罗门祷告了，比如说主啊，如果你的百姓处于危难，仰望着圣殿祷告，求你从天上垂听。约拿这个先知处在危难中，在鲸鱼的肚腹中，却到了海底，他就面朝圣殿祷告，拒绝看鲸鱼的肚腹。我只仰望圣殿，是荣耀的显现，我看到火柱悬挂在那里，我看到所罗门神所恩高的那位站在那向天举手并且祷告，神的那边回应，他就呼吸顺畅，那绳子从他手上脱落，也许他站了起来，也许坐下，我不知道他做了什么，他在那待了三天三夜。那之后那条老鲸鱼一直在转圈，在海底乘坐计程车旅行。那不久有一天上午十点左右，所有的渔夫都出海了。那天早上叫他们向海神祷告，那求他在那天赐给他们好收成，那他们活在淫乱中等等，去到海中把他们的网拉上来。那过不久这位海神上来了，他们舌头吐出来，先知就从鱼的嘴里边走了出来，开始说悔改悔改，因为四十日这城就要被倾覆了。神知道怎么行事，他们的海神把先知吐了出来，阿们，走遍尼尼微的大街小巷说悔改。是的，耶稣说正如约拿三日三夜在鲸鱼的肚腹中，人子也要这样。那历史历代神都差了恩赐，将确认和迹象赐给人，先知一直来都是迹象， 每次看到一个先知兴起，那你最好小心了，审判在路上了。看看挪亚，看看摩西，看看去巴比伦之前的耶利米，看看以色列人拒绝之前的施浸的约翰等等，一直都是先知，就是迹象。那犹太人被吩咐要相信这些先知，当他们带着信息来时，经过有历史历代神在告诉这邪恶的时代他们做了些什么。那听见，那每个时代神差给教会一个恩赐，如果教会接受了，对那个教会来说这就是黄金时代。但那教会拒绝的时候，对那时代来说就成了审判。那后来出现了耶稣提到的所罗门的时代。那我们都知道所罗门的时代是以色列人的黄金时代，没有征战，那列国都惧怕他们。为什么？神给了他们一个恩赐，那全国上下同心合意的相信的恩赐，那是个黄金时代。那如果我们美国今晚也能那么做，那所有的导弹竞赛，那原子弹以及所有的东西，那都可以被沉到海底了。神给了这国家一个伟大的恩赐，圣灵，但他们不接受，甚至连他们的神职人员成千上万的人拒绝了。那圣灵行为五旬节是同样的事实，教会却拒绝了他。那历史历代都是这样，直到罗马的蝗虫男子把他吃尽了。那神说，除此说我必恢复，他会的。那注意，所罗门在他的时代都用何等伟大的辩明的恩赐，那所有人都围绕在那恩赐的周围，没人说话反对他。如果今天的每个人，那甚至是全福音派的人，那都能够来谈论那极其荣耀的圣灵，那会怎么样呢？那对每个人来说，那会何等的奇妙。如果美国的每个人称自己是基督徒的人，全都围绕在圣灵恩赐的周围，那会怎么样呢？哦，那千禧年就会来了，肯定的。但我们之间那些小的分歧，我们的组织隔离等等，那已经把他们分割的从东到西那么远了。除非这些墙被拆毁，我们在基督里边成为一体，否则神就无法对我们做任何的事。没错，我们发现那时的他们就是这样的。那无论走到哪里，人们都会说，哦，这太奇妙了，不是吗？怎么告诉我，神昨天降临在所罗门的身上，那一件大的事情发生了，荣耀归于神。那个告诉另一个，又告诉另一个，哦，哈利路亚，归于神。那是个黄金时代。那弟兄们，如果今天的教会那能那样的会怎么样？太奇妙了，不是吗？我们能做什么？那岂不奇妙吗？那将不再会哦，那没有什么，那我们会有一个很好的防空洞呢，但那不是挖在地里的。那些炸弹会在地上炸出一个150码深的大洞，或者200码等等，那深入了地下并延伸到150英里方圆的地方。那即使你有一千，那即使你藏在下面的火山岩中，也能震碎你的每个骨头。你无法向下吧，你必须向上吧，来躲避它。我们有一个避难所，是由羽毛制成的，在它的翅膀下。阿们。那被带走真伪的翅膀底下的避难所而感到高兴。那还没等尘埃落定，我们就已经进入了荣耀，在这翅膀下安全了。哦，有那么一天，那鹰伟大的翅膀就彻底把我们带离这里。那我发现，那在这伟大的时代，那神在运行，整个国家都发展成为一个伟大荣耀的身体。那你知道，那不仅停留在那个国家，而且延伸到了别的国家，一个国家又一个国家。他们那时没有电视，那否则才会像现在一样污染当时的世界的。星期三晚上每个人都待在家里边看我卖苏西或那样的愚蠢的东西，基督徒，那表明了在人们里面的是种什么样的灵。等他们开始喜爱那种好莱坞式的污秽肮脏的荒唐，那接了好几次会像狗一样在外面活着，围着这些东西打转。那人们待在家里边不去参加祷告会，这表明了他们的心在什么地方，那就是无法拥有复兴的原因。没错，那不管那是你们牧师的立场，他告诉你们这些，那听着，那我也要告诉你们，那这样你们就能知道我的立场了。那我也相信同样的东西。是的，先生，神，我们需要的是一场复兴，从讲台起直到看门的， 蛟龙机场老式森林深处，天色碧蓝，神所赐的五旬节的复兴。没错，不是粉饰，是洗的洁白。没错，不只是在言语上面谈论神的荣耀，而是荣耀的神在启示神的荣耀。那正是我们今天教会所需要的。那注意，那伟大的所罗门的时代，他如何进行的何等的荣耀，其他人就开始互相的转告了。那时，那么借着商队旅行，那么穿越沙漠，一大堆的骆驼进入到这个国家，那么到这个国家去说：“哎，我告诉你，那些以色列人，你是从未见过这样的事情。他们正在进行一场复兴，那神的荣耀在他们当中。那他们要用我的伟大恩赐的人做了他们的王。那神尊重他做的每一件事，完美。这消息最后一直传到了地极，到了示巴。那到那儿要走很长的一段路，那一直到撒哈拉沙漠的里面，那里有个小女王。那里叫有人经过告诉了他这消息，他简直等不到第二个商队的到来。你听说过吗？你是从巴勒斯坦来的吗？是的。那真的是这样的吗？哦，那真是，我见识过了，不可思议。信心是从听神的道来的。他小小的心灵开始饥渴，那是什么？光照到了那里重生。尽管他不是犹太人，他是个异教徒，但是被预定要得永生的。他听到了，其他人也许听到了却不在意，哦，胡说八道一帮圣鬼伦，但他相信了，他里面有什么东西。再说呢，听起来实在太好了。那下一次练个商队经过，哦，你们经过巴勒斯坦了吗？给我讲一讲。哦，等一下，我知道你要问我什么。他们整个国家的人都同心合意，神在他们身上运行，他们那里有人有辨别人心的恩赐，你从未见过那样的事，神正在他们身上运行。他不知道辨别人心是什么，他是个异教徒。你那么说什么意思？意思就是一切智慧的神降临进入到一个人里面，把人心中的秘密启示给他。哦，何等奇妙的事，他心开始渴望。那他有很多的拦阻肯定的，但他的信心却没有任何的拦阻。那他的信心没有任何的拦阻没有？那你也许有一大堆的拦阻，但他信心没有，只要的是真正的真实的重生的信心，他信心没有任何的拦阻。他是个异教徒，那让我们在这里边演出的小话剧好像孩子们也能明白。等到早上我看到他起床沐浴做好准备，那他的小侍女把他打扮好了，那记住他是个女王，那起身往圣殿去做晨祷，做了必须做的事情，你知道会见这位圣父，那些所有那些人也许都必须亲吻他的戒指脚等等，行一切的宗教的仪式。那他上去学着说：“我圣父，我想啊跟你说件事，我听说在巴勒斯坦他们有一位神，那活在一个人的里面，通过一个人显明了自己。我的女儿，那就是你的反对啊，那只是胡说八道。那一直都有那种的人，总是有那种的事发生的，其实的什么也不是，那什么越过红海各种干的东西根本没有那样的事。还在如果有那样的事，那你这里的神也可以产生出来的，那都同样会发生在你自己的祭司身上。但你叫神有他自己行事的方式，那里会发生在你自己的组织中的。如果有那样的事发生，应该发生在这儿。那我那个听到的小女王那里有个好的答案，她说：“你听见，她说我妈妈在这店里边服侍过，她读了所有的你的书，也教导了我所有的书，她的母亲教导了她所有的书，她的母亲教导了她所有的一代又一代。我们看到的都是雕像偶像，听过的故事，但我们从没有见过任何一个动弹过。他们告诉我那里有一些真正的东西。那里有一些真实的东西，你可以亲眼看到，看到的通过一个名叫所罗门的人运行。那看这儿，女儿，你是个女王，你是不会愿意跟那样的一帮人混在一起的。那你不会的，你可不能让这种东西毁了你的声望。有声望或没有声望，但有什么东西告诉我说我必须得去。有人带给我一卷书，我读到了他们的神耶和华神是什么样的，他在那人里面反映了他自己。我从未见过有哪个偶像动弹过，但我们发现他在一个人的里面。啊，胡说八道，瞧我的女儿，如果你那么做，尽管你是女王，我是大祭司， 我就不得不把你逐出教会。那你曾曾曾祖母等等都曾在这里面忠心的服侍过，那现在干脆把我的名字从册子上面删除了，因为我要去了。那你知道这里面有些的东西让神抓牢一个人的心，就没有任何的东西能阻止他们了。没错，那他回去了就很多的反对。那首先他必须得离弃他的教会。那接着说，让我想想，如果那是对的，那我只是接受了别人说的，那如果那是对的，那我就带上钱去支持他。那如果那不是对的，我就把他带回来。那让五旬节派的人听听这些会对他们有益的，支持那些取笑你的电台节目。没错，那些取笑你的电台节目，你自己的人到处乞讨钱财。没错，来支持他的节目。是的，如果这是出于神的，持守住的；如果不是神，就远离的。如果神是神，就服侍他。以利亚说，如果他不是神，就去搞清楚谁是神，然后去服侍他。他把骆驼装满了，那大口袋里面装满了宝石、乳香、墨药等等，那装得满满的。那都有很好的哲学。如果那是出于神的，我就在研究书上写的神是怎么样的。只要我看到他在那人里边反映出自己，我就知道他是看顾百姓的神，活在他的百姓里面，那我就要搞清楚。那记住，他有很长的路要走，那需要90天3个月，骑在骆驼背上穿越炎热的撒哈拉大沙漠，在骆驼背上，不是今天有空调的凯迪拉克车上，在骆驼背上，从示巴到耶路撒冷。想一想，90天，难怪耶稣说他要在末世起来定这世代的罪。他走了这么长的行程，做出了一切的牺牲，为要去听所罗门的智慧。圣诞玛利亚城的人竟不愿意过街道这边来，看看他所做的。那这光闪烁在那颗种子上生出了生命。那不然怎么样？那听着还有件事，记住，在那些时候，以扫的孩子们住在沙漠里，那他们是骑着快马的叫强盗。他们能轻易的消灭他那帮卫兵，那砍倒他们，抢走所有的财宝。但是瞧，信心看不到任何反对的东西。我不在乎丈夫是否反对，妻子是否反对，这个是否反对，那个是否反对，只要你真的拥有得医治的信心，你就会持守住。那我不在乎即使医生说不是那样的，你不管怎么样都会相信的。信心不知道任何的反对，持守住他。那小群的太监跟着他的卫兵，那几个侍女可能骑在骆驼上，也许夜间行路。那沙漠的天气非常的热，白天在绿洲休息，他在读那些记载的耶和华应许的批卷。他要确保他读过的道，并考察这番次是否与神的道相符合。那这就是该做的查考他。那查考今天发生的事可能是否出于神，用这道来查验。那你知道在旧约神有行事的方式，那如果那是那个先知发了预言，他就到乌灵土明的面前，就是挂在圣殿里边的胸牌。然后那当他们发预言时，那如果超自然的光反射在乌灵土明上，那么这个先知就得说的是真理。如果他不反光，无论听起来多么的真实，那都是错的。那或是做梦的，无论是什么，如果乌灵土明不反射了光来证明的是真的，那就是错的。如今亚伦的祭司制度结束了，乌灵土明也随着胸牌消失了，但神有另一个乌灵土明，就是这圣经。让这个闪烁的圣经里边，让这光发出去，通过圣经反射，说神应许了他就在这儿，这是一个应许，那么就知道你是对的。神和他的乌灵土明，如果他们说的不符合律法和先知，他里面就没有光。那让这道成为光，他搞清楚的读圣经，他整个白天那他坐在树下读普通先知写的书卷，要留意那他去到那里时会有什么事发生。那终于他到了，他到了外院，那很多人在场复兴来城里讲论神，那一场五旬节的复兴，他们中的一些人会说，那我相信我今晚过去听听那帮圣工人是怎么说的。那他们走过去坐下的时候，首先说出来的道叫违背一点他们的小教义，无论是不是符合圣经，他们就马上走出了会堂。就是这样，但他可不是为那个来，他从骆驼上卸下了包裹，搭起帐篷，他要待在那直到他信服了。那才是个好主意，我喜欢那人。他得到了所有的书卷，他给读遍看看是不是对的， 他把这个跟神所说的道相比较，他是个聪明的妇人，肯定的。今天我们需要更多这样的人，那样就会穿着得体的女人，留着长发，远离那些短裙等的东西，像他们该做的那样，而不是跟随好莱坞的潮流，是跟随神圣经的榜样。没错。那么记住姐妹，那既然我在讲这个主题，那一个女人穿的像是裹着皮的香肠走在街上，从街上走过，你是否知道耶稣说，凡看见一个妇人对着起淫念的，心里已经有了犯了奸淫。你说我纯洁的像百合花一样，也许对你的丈夫或男朋友来说你是的，但如果你把自己打扮成那一个罪人，像那样看你，他要在审判的日子做出交代，是谁与他犯了奸淫？是你，是谁的错？是你的错，因为你把自己呈现出来的。没错，你说啊，他们只剩下那种的衣服了，他们仍然造缝纫机卖布料，你没有借口，因为那种引诱人的灵跳到了女人身上，把许多纯洁的女士推入了这种的混乱中。那是神的道，我们必须恢复到最初所传的那种真实的信心上。我们的五旬节教会白已经以这种胡说八道蚕食了的下面的根基，肯定的。圣经是这么说的，这是一种羞耻耻辱，从前他们那么做是错了的，现在他们放低了炸了。一个为了工会的老弟兄以前那唱过一首歌，说我们放低了炸了，我们放低了炸了，我们对罪妥协，我们放低了炸了，绵羊出去了，在山羊怎么进来的？你放低了炸了，就是这个造成的，回到了某种的信条上。那还对罗马天主教还有他们的信条大声嚷嚷，我们让他进入了我们自己的后门的天下乌鸦一般黑。不，先生，是的，那圣经就摆在我们面前，先生，是可憎的。一个妇人对我说啊，我不穿短裙，我穿那种，你们怎么称呼那种呢？啊，便装裤。我说那比其他的更糟。圣经说女人穿戴男人的衣服是可憎的，那是一种耻辱。我们的女人，我们的男人，你们男人只剩下软骨头了，没有脊梁骨，让你们女人抽烟举止那样，你该感到羞耻。我把它称的是一家之主，我称的是被人拽着儿子走的，真为你们感到羞耻。那以色列，我们整个的身体，以赛亚说都成了青肿与烂疮，我们需要一次家庭的大扫除和圣灵的复兴，为主耶稣基督的再来一次大清扫，从讲台。没错，我们知道的是对的。那我们在这里边看到选了王，那卸下了包裹，摆放好吃起他的帐篷，他要待在那儿直到幸福了。你会看到这天早上他进去，那号筒吹响，那琴在弹奏着，所有的乐器在演奏，四弦的琴瑟等等都在弹奏。那天早上他们举行了一场大的聚会，他们在主里边欢喜赞美主，上千只的号角吹响，神的荣耀几乎被献上，烟雾上腾，人们面伏一律敬拜神，对他来说这一切都是新的。那接着过了不久，所罗门牧师走了出来。哦，那每个人都那么爱他。哦，天哪，的圣灵降临时，我们百姓都爱他，那有多奇妙！我们会顺服如此的降服于他。所罗门牧师非常安静地走出来，那向人们鞠躬。那虽然是一个王，却满心谦卑。天没谦卑，并没有求伟大的事情，只求智慧可以带领他的百姓。他开始了今天的早上的祷告队列，人心中的秘密被揭示了出来。我能想象着彻夜未眠的读那些的经卷，我亲眼看到了，我亲眼看到了，我看到，那最终他的号码被叫到了，他的时间到了。他来到所罗门的面前，圣经说，没有一件事是神不显明出来的。哦，他的心肯定，那就变得很激动，他转过身，赞美所罗门的神，他祝福那些跟他在一起的人。他说，你们坐在这里眼睛日夜看到这些的人是有福的。阿们，阿们。难怪耶稣说，他要在审判之日起来定那个世代的罪，因为有一位比所罗门更大的在这里。没错，弟兄姐妹，怎么回事？他的生命中第一次看到了真实的东西。那我们正需要更多的时间呢，我们现在要结束了。他第一次看到了真实的东西，那是真实的，不是假装出来的。 看到了一些从神而来的东西，那人不可能自己有那种的智慧，他能够知道秘密并且启示出来。一个恩赐，他是个先知，他能够明白并说出来。那耶稣受高神的儿子就站在那里，他比所罗门更大，他们却称他是魔鬼的灵，说的是个算命的。他说那位女王要在审判之日起来定这世代的罪，那如果他要起来定那个世代的罪，那他岂不更要定这个世代的罪吗？福音已经传播了2000年，那伴随着汗水辛劳，圣灵在教会里边运行被确认，有印刷出来的圣经，还有摆在我们面前的一切，我们看到的时空在运行，让我们却像某处的草垛一样干站着。那这个小女王，那说出这个就结束，她看到了一些真实的东西。那听见，咱们停起来，叫祷告队的前，我想说说这点。那你们知道我喜欢打猎，我告诉你们关于这支枪的事。那结束前，我脑海里面出现了个故事，我想给你们讲讲。那我曾经，那在我就穿飞的时空前，我从一个装泡拉粉的罐子，用来存分币。那当我还是一个狩猎官，那边工作边牧养间进行会的时候，那是杰西维尔进行会教会，17年没拿过一分钱的工资，我从未领过工资，那一生从未收取过奉献。我领了工资后，就把分币投进去存在那里边，用来做一年一次的打猎旅行。我通常跟一些的朋友去北方的丛林打猎。那那有个好猎人，是我一起打猎的伙伴，他名字叫考尔，伯特考尔，也很不错的伙计，有一半的印第安的血统。那他也是个好猎人，我喜欢跟他一起打猎，因为你从来不需要找他，他知道自己在哪儿，是个枪法很准的人，偶尔他是个神枪手。但是我一生见过的最残忍的人，那人真的是很残忍，他眼睛就像蜥蜴一样，那知道往一边斜。那他经常射杀幼鹿，那只是为了让我感觉糟糕而已。他射杀，那你们知道幼鹿是什么？就是鹿宝宝。他射杀母鹿、幼鹿等等，那那个本身并没有问题。那如果法律，那我并不是，那你们打猎的地方并不谴责你杀死幼鹿。如果法律说可以杀的话，那就没问题。那射杀他们只是为了找乐，那就错了，那是谋杀。在我的字典里边，那是谋杀，没错，只是为了杀而杀死他们。那并不是因为那是一只幼鹿，那亚伯拉罕杀了一头小牛，神吃了它。所以并不是因为性别或者是大小，但如果只是为了杀而杀，那就是残忍，这是伯特做的，只是为了残忍，为了让我感觉糟糕而已。我射杀那些小家伙，观察他们翻滚，只是为了好玩。那有一天我到了那儿，那去的有点晚了，那伯特已经等了我2天。那我告诉你们，我总是迟到，甚至我的打猎旅行也是这样。那我迟到了，他说那跑到哪里去的传道？我说无法从工作里面抽身，伯特。那不正赶上猎安全的季节，我说的无法从工作里面抽身。他说那瞧，那都快接近尾声了，我已经在这里面打猎好几天了。那些白尾鹿的小家伙就像蝴蝶一样逃脱了一手，他们一秒钟内就不见了。我说那我们试试，我们知道自己在哪，我们还有10天我们会达到的。所以那天早上我们动身，他说我想给你看点东西，传道人，也从没见过这样的东西。我说什么伯特？他伸到口袋里边掏出个小哨子来一吹，那吹起来听上去就像个小幼鹿在哭着找妈妈。我说伯特，你不会干这种残忍的事吧？他说你就跟其他的传道人一样，这太胆小，做不了猎手。他说别傻了伙计。我说伯特，那不是胆小，我说那只是理智的表现。我说别那么做伯特。他说别来了比利，你出了什么问题？那我们总是带着热巧克力，那热巧克力比咖啡好，因为它更有能量。有时你在树林里边迷路了，也许不得不在外面待一整夜，只要随身携带着巧克力或别的东西，让你夜晚能取暖。如果你无法找到某些干燥的东西生活的话，那每次打猎到大约11点，连个蹄印或一点痕迹都没看到。那时有大约4到6英寸的雪，是很好的追踪的天气，但到处都没有一丝的痕迹。月光的晚上好，那因为那的路在晚上进食，但我们连一个蹄印都没找到。我说那情况很糟糕。我们继续走，大约11点，突然间，那我们走到了一片开阔地，那大约有这会堂的2倍大。那伯特稍微弯下腰，他把手放回到他的大衣里边，我以为那我们要吃午餐了，那需要分开走。那他走一条路，我走另一条，劳克斯找路进山。那基本9点或10点我们再回到营地。于是他伸手下去掏出了他的小哨子，我说我以为他要拿午餐，他却掏出了哨子，把哨子放进嘴里边，吹出的声音就像一只小幼鹿在呼唤他的妈妈。那就知道就像那样，等到那么做时抬头看着我住了，就在那边开阔地的对面，那头又大又美的母鹿站了起来。那瞧着本来是藏着的，但当他听到孩子的呼喊声，他是个母亲，他里边的本能起来了。 通常在一天的那个时间他是不会那么做的，都会看到他的大耳朵，两只棕色的大眼睛朝四处看。那什么，一个婴孩和一个母亲，他朝我看的细白的眼睛向上看着我。我想伯特，你不会那么做的，你不会那么做的。嘘，又拿起了哨子再次吹了起来。那头鹿直接迈步走进了开阔地。哦天哪，那太不寻常了。我看着他又抬头看，他拉下枪栓，放进一粒180格令的大子弹，装进了那只3006的枪里。他是个神枪手。我看着他这样瞄准，你知道，我想，哦，再过一秒钟，他就会将那母亲的心脏，那个忠诚的心脏，用那180格令的蘑菇弹打穿的。那个母亲正在寻找他的婴儿，你怎么能够这么欺骗他呢？他枪栓拉下来时，那只母鹿跺了一下脚。那你知道是怎么样的？那在2.70的枪里边，枪栓扣下去的时候会发出一点噪音。他转过身，他看到了猎人。那通常他会受惊的，那么正在他突然就跑掉，但他不是。他正在面临死亡，但他的孩子又需要。他很忠诚，他不是个假冒伪善的，他不是假装的，他不是个假信徒，他是个母亲，他里面有母亲的天性。我想，哦神呢，这里是一个功课。母亲可能会忘记吃奶的婴孩，我就不会忘记你。我将你的名字刻在我的掌心上。像伯特，你肯定不会那么做吧？藏在正对着那只鹿的树丛后面，他通过挂着的积雪的云山观察着。我看到那只枪，那他抬了起来。哦天哪，他是个怎么样的一个神枪手呢？无法看下去。我想那位忠诚的母亲。我说这盒子的真实，他从那里走出来面对这一切，那些耳朵那只鼻子，他捕捉到了猎人就坐在那儿。但丝毫的没有影响他的准备好面对死亡。为什么？他的孩子在哭，他想找到那个孩子。他是个母亲，他里面有母性，那东西就在他里面，他生来就是个母亲。他在寻找那孩子，他没有注意到危险，他根本没有任何的区别，他在寻找他的孩子。我转了过去，我看不下去了。我转过头，我说：“天父，怜悯伯特，神的，不要让他那么做。”那宝贵的母亲站在那儿，那颗极其忠诚的心脏在跳动，在寻找自己的孩子。不让他那么做，天父。我站在那对着自己祷告。那我等着听见的枪随时会响，但枪却没有响。过了一分钟或两分钟，我转过身，我看到枪管像这样颤抖着。他抬头望着我，眼泪从眼中流了下来。他看着我的嘴唇颤抖着，枪扔在地下，在嘴边里，我受够了。他拉着我的裤腿说：“带我归向你所谈论的那位耶稣吧。”他现在是个浸信会教会的执事了。怎么回事？那什么？他看到了一些真实的东西。他看到的不是装出来的东西。他看到了一些真实的东西，一位真正的母亲，里面有些的东西，使他不再惧怕死亡。他什么都不怕，因为他是一位母亲，他的孩子有需要。神的，让我成为一个基督徒，爱我的主就像那位母亲一样，就像他是一位母亲那样，让我成为一名基督徒。现在，当我们的头继续低着，让我们的眼目转向神。这里有多少人想成为那种的基督徒？就像那只鹿是母亲一样做基督徒，愿意说神呢，让我们低头。天父，我想我会永远记着这个故事。我记得感觉到伯特的手都抓着我的裤腿，拉着我，眼泪落在了白色的雪地上。他脸上的表情改变了，他看到了模样真实的东西。他想要成为一个基督徒。那天在那雪地上，一个铁石心肠残忍的人被融化了，因为他看到了某种真实的东西。这位十八女王看到了一些真实的东西，她信服了。那井边的妇人看到了一些真实的东西，她说：“先生，我看出你是个先知，我们知道弥赛亚要来。” 他看到了一些真实的东西，腓力看到了真实的东西，巴利麦的眼睛被打开时，他看到了真实的东西，一个人呢打开了曾经瞎的眼睛。神的愿我们今晚看到耶稣，看到他转变我们生命的大能，从罪人变为基督徒，从不信者、怀疑者、批评者，转变成为真实无玷污的基督的信徒。祝福这些举起的手下面的每一颗心，愿他们无法安息，愿他们也处在那冰冷的雪堆之上，直到他们认识到神已经在他们的心中，使他们成为了一名真正的基督徒。面对死亡或任何事，他们都能够爱神，基督居首位，神的呼召还有他的道。天父啊，求你应允，现在我们等候，相信在祭坛呼召结束之后，你会使自己对我们成为如此的真实，使我们离开时能像示巴女王那回到他自己的国家一样，他信服了那里有一些真实的东西。伯特从树林当中走出来，那种真实的东西，彼得再也不想要他的欲望了，他看到了一些真实的东西。神的今晚应允让我们也看到真实的东西，认识到基督就在我们中间。我们奉耶稣的名求，阿们。每次我想到关于那头母鹿的故事，那不知道他现在怎么样了。那不得开始尖叫，我向上看，他的西班的眼睛变成了甜美的表情，他的嘴唇颤抖着，他的胳膊搂住我的腿。他说：“比利，引我归向那位耶稣吧。”瞧，那纵然他去了教会等等的地方闭口不言，石头也会喊叫起来，那母鹿的生命喊叫了起来。那里有些真实的东西，某种没有经过神学抛光的东西，这是某种真实到来的东西，并不惧怕，是真实的。神今晚应允我的主和救主耶稣基督，使得自己对你们如此的真实，直到你们看到真实的东西，愿意成为他的门徒，你们的疾病就会得之一治。我相信我们昨晚是从 A1 号开始的，那叫上来了一群人，那我不知道，我相信很多号码缺失，那没有被叫到，那今晚让我们从那个号码开始，让我们从50号开始。 A50 是有祷告卡 A50， 那也觉得不在这儿呢，所以让我们从别的地方开始。什么？那对不起女士，那到这儿来。 A50 A51 号在这儿，52号是有52号祷告卡，那如果可以能到这儿来吗？如果你不能，我们会抬你上来的。53号来举起手来。53，那就在我前面。53号，好的。54号学有54号，是你们先生。55号学有祷告卡。55号我们能站起来吗？是那55号，对不起，55号，那我们得快点了，我们就要晚了。55号，那用西班牙语说，谁能说西班牙语？55号，那可能出去了。那如果他们进来呢，就是这段时间他们可以进到队列里边来。56号，57号，好的，谢谢。58、59、60、那我们这么做的目的是我们不会乱跑，那不会彼此拥挤。那60号不在吗？哦，是的。60号，好的。61、62，很好。62，那请举起手来，我们能够看到你。62、63、64、65，那就举起来。65，拿上你的卡片，把它交给银座员，那会是别的或下面的某个人。65、 六十五，六十六。好的，那除非你想要，那否则请不要拿祷告卡。那这样你把别人挤出去了，那也许我讲的时间有点长，他们得回家，也许是我的错，那请原谅我，也许是我讲到的时间太长了。好的，那多少没有祷告卡但想神医治你，那你相信神会医治你，那请举手。好的，只要信心，不要疑惑，只要信心。那记得有一次一个妇人摸了他的衣裳碎子，那他也没有祷告卡，但是耶稣那四周看起来找到他。那昨晚多少人在这儿？让举手，我们看看。我猜你们都在，你们明白发生了什么事。那女士，那你能站上来一会儿吗？那我猜你我是陌生人，也许我们出生的地方相隔很远，年龄也相差很大。那你只是个女孩子，而我只是个中年人。我想这是我们第一次见面。哦，你更小的时候曾参加过我这里聚会，是在加利福尼亚这里吗？在哪里？哦，在俄勒冈。也许是我早期传道施工的时候。那当然我不认识你，你只是见过我。那在那之后我见过了数百万人。那在那种情况下，那不管怎么样我也记不住任何人。那顺便说一下，我不知道你有什么问题，让我们来看看主是否愿意告诉我你的问题是什么。那别的东西先不管，只说你有什么问题，那只能说服你，那你会知道我告诉你的是不是真的，对吗？就是会众们相信吗？那你们愿意相信，那你看到的是真实的东西吗？那这是个女孩，我们两个人，那我不知道她有什么毛病，她知道，因为她只是个站在这里年轻的女士。那让这里小伙子下去把这些祷告卡发出去，下面的人有祷告卡，我没有祷告卡都没有关系。那只要信心，这是你必须有的。那就是这样的，这女孩什么地方有问题？那如果是，那如果圣灵启示出来，那这岂不是耶稣谴责这世代的同样的东西吗？肯定的，他应许了同样的东西，就像昨晚为了这个时代，他说说一句反对他的话就是亵渎圣灵，今世来世永不得赦免。那这就是了，那必须得有什么事情发生。那我们可以说，那在旅行那不到期间，有一天下午我被邀请到一个其他教的寺庙中，那那里有17种不同的宗教，每一个他们都反对基督的信仰，每一个佛教、伊斯兰教，所有的都反对，锡克教、其他教，那所有的人每一个都反对基督的信仰。但除了基督的信仰，世上的每一个宗教都是错的，每一个的创始人都死了，那佛祖2000-3000年前就死了，穆罕默德在基督之后死了。那我们发现所有的创始人都死了，那孔子的哲学思想以及不同的人他们都死了，他们的创始人都死了，但基督从死里复活了，直活到永永远远。我们的信仰产生了一个基督信仰的创始人，那他与我们同在，没有什么能再次杀害他，他是活到永永远远，并说我所做的事儿，你们若常在我里面，我的话常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信我的人我所做的事你们要做。那如果基督今晚在这里穿着他赐给我的这套西装，那站在这儿，那这个妇人病了，那如果他愿意，那他能医治他们？那在说阿们之前要小心，他能医治他们？不能，先生，他会说他已经做成了，对吗？肯定的，他会说我的孩子我已经做成了，那因为我所受的鞭伤你得了医治，你不相信这个吗？叫他已经成就了，那他不能够医治的，他已经做成了，他也许会做一些的事向他确认那就是他。瞧，他会同样的方式来证明，就像他在那时证明那就是他一样，对吗？那他怎么证明的？那昨晚我们讲过了，那么我今晚越过他讲到所罗门，那明晚我们也许会再次讲。那注意，他会以同样的方式行事，因为他不能做另一个的决定，他已经做完了决定，那是神最终的决定，一旦神说了什么就会永远保持不变。这就是为什么你能够相信这道都永不改变。那如果圣灵临到我，那只是个恩赐，我无法使它运行，那我不能够运作它使它运作我，那必须用你的信心来做。那无论他对我做什么，都需要你的信心来行事，就像他对着妇人所说的，你的信心救了你。瞧， 那是神行事的方式，那就是那的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那的却他运行的方式是完全一样的，他不能够改变，他永远是神。那唯一的方式，那如果他愿意告诉了这个，如果上来说你说布兰弟兄我病了，说好了过了，那按手在你身上，赞美神。那圣经说这些迹象随着信的人使完病人，病人就被好了，那没问题。那就像罗伯特弟兄或他们中的某一个人有那种斗牛犬一般的信心，紧紧地抓住了，那是罗伯特弟兄，我无法替代他，他无法替代我，我们是两个不同的传道人，两种不同的恩赐。但是如果我告诉你啊，是的，你病了，完手在你身上你会痊愈，如果你相信那就会痊愈。但如果有什么东西站在这里告诉你什么地方出了什么问题，那以前是怎么样的，将来会怎么样，那又怎么样呢？那你就很难怀疑这个了，对吗？你得到了某个人锚定在上面的东西，没错。那你正那面临一次手术，没错。那是个肿瘤，你相信神的告诉我肿瘤在什么地方吗？真的帮助你吗？它在胃里。你相信不需要做手术肿瘤就会消失吗？那永远不要再怀疑了，一切都结束了，奉主耶稣的名。只要你能信，那么去问问这个年轻的女士，那无论告诉她的是什么，那么她是否认识我或者与此有关的事，问问那告诉她的，看看是不是真的。那只要她永远的持守，那无论她有什么问题，只要她能够持守住我的信心，那就有道的光刚才停留在她的上方，悬在了上面的黑色的阴影离开了。那只要她能持守那个信心不松手，她就会痊愈。如果她不能，那别的事就会发生。那我不是医治者，神是医治者，让你对神已经为你成就之事的信心。你好吗？我们彼此也是陌生人，神知道我们两个，但你相信神能启示给我们生命中的某些东西，就像对刚才的那个妇人一样吗？那他会，那又一次就像我们的主在井边遇见那个妇人一样，两个人，一个男人一个女人在生命里第一次相遇，那现在是这样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生命中第一次相遇，那我们彼此是陌生人。那么那如果这世上有什么办法我可以用来帮助你，我就不愿意这么做，那我就不配站在圣经的后面。如果能帮助你却不帮的话，我就不能称自己是神的仆人。那你也许病得很重，甚至医生都放弃了你，也许是为了别人站在这儿，也许是经济上的问题，也许是家庭问题，我不知道，那你只是某个站在这的人，但神知道。如果他愿意启示给我，那能帮助你吗？好的，那你看着我。那我这么说的原因是，那彼得和约翰在美门说的，我这么说的原因我感觉到他进来了。那瞧，那就像彼得和约翰在美门说的，看我们，看我们，那他们迫切的看，是的，那这是跟血液有关。那我看到这妇人在吐血，哦，那是一个肝脏的破裂，那还有血管，那血充满了你的内脏，那你必须吐出来，这是主如此说。你相信神能医治你的疾病吗？那这里的圣灵，那你知道是什么东西恩膏了我来告诉你这样的是不是真的？那么你相信那我是一个信徒吗？你相信这是出于神的吗？那这必定是来自某个泉源的。你相信这是什么？那就到这来，让我按手在你身上。天父啊，这就在生与死之间，奉耶稣基督的名，愿生命的圣灵医治这妇人，阿们。不要怀疑，只要全心的相信。你好吗？那你，我们彼此是陌生人，我想，我不认识你。那有什么事在发生？那有个跟这个女人长相不同的人正在祷告，有很大的信心，那不断进入到我和这妇人之间。那是个长相不同人，那我一会儿就能够搞清楚的。那么我正在触摸， 他跟着妇人一起在队列里，就在他身后有高血压。在那个白头发的妇人身上穿着白色的衣服，坐在那里为高血压祷告。如果是真的请举手，你相信什么？好的，那么高血压就会离开你。那一个长相不同的人正站在我跟着妇人之间，那他跟他一起在队列里头。我要你全心的相信我，我只是要跟你谈一谈，让你看到他愿意告诉我的事儿。那说你在干什么，伯兰弟兄？接触你的灵，就像他对井边的妇人所做的。他说，请你给我水喝。那接着谈到了信仰、敬拜，还有喝水的地方等等。但是，神依然是神。你正在遭受痛苦，那第一件事，你极度的紧张、软弱，没错。你的软弱大部分发生在下午，在你结束工作之后，太阳落山时或是那段的时间，你极度的软弱，这是真的。那还有一件事，你在为一个肿瘤祷告，这个肿瘤在你的后背上，如果你相信神会医治，你相信神会做吗？你做过一次手术了，那个肿瘤，没错，你的丈夫得了一次中风，没错。Pauline， 你相信神会使你痊愈吗 ？Pauline Capson 女士，你要全心的相信神必使你痊愈。不要怀疑，要有信心，全心的信靠神。你相信吗？耶稣看着会众，能察觉他们内心的想法，对吗？辨明了他们的想法。那希伯来书四章说，神的道比两刃的剑更快，甚至连人心中的主意都能辨明，对不对？耶稣就是道，你相信吗？他是道，那圣经是印刷形式的耶稣，要需要圣灵激活神的道，并带给他们生命。你们相信吗？那如果你们所有人都能够相信并完全信服神应许的证据，那你妻子又麻烦了。我不认识的医生，从未见过的。他身材高大，没错，他正在遭遇虚弱等等，但他的主要的问题是更年期生命的转变时的紧张，没错。只要相信就会没事的，姐妹，你所有的问题都会消失的。天上的神知道我已经从未见过这妇人，但这妇人就在这里，他就站在这儿。我知道一定是他的妻子，因为我看到他跟他在一起在家里，大家知道这个，只要信心。那弟兄绝不要再让任何人往你耳朵里边塞东西，你全心的相信。那问问他，我是否遇到过他或认识他？抱歉，是我像从未见过的。天上的神是我的审判官，这是他的圣经。那站在旁边的女人怎么能？那看到他们一起在家里，那必须的是他的妻子。他说出来之前，我就等到我确定了，因为那有的时候，那罪也是同样的方式被说出来的。但我明白，那确实是他的妻子。你好，对不起，那我只是，那刚好，那我必须得转过身来，看到一个女人站在这男人的旁边，那我必须照神告诉我的去做。那是某些真实的东西。我现在抓住了东西。那你正在受苦，是的，姐妹，你患头疼，非常严重的头疼，你心里边有个负担，那是为了一个年轻人，那是你儿子，他处在被盗的境况，他感染了。如果是真的，请举手。现在全心的相信，愿主神应允你的请求，不要疑惑。那我只想按手在你身上，我挑战你的信心， 我奉主耶稣的名挑战，让你相信这位真实的基督，神的儿子，他不是死了，他今晚就与我们同在。你知道五旬节教会的问题在哪儿吗？那就是这个，他们看的太多了。没错，有一次一个诗人要去英格兰的海边，他描写过大海，他在书中读过的。那他下去的太激动了，因为他是，我说这个是想稍微出来一点，因为太多的恩膏使我如此的虚弱，我要把自己拽出来一些。那所以那他要去了海边，那他遇到一个老水手，那他们知道我什么意思，一个出海回来的水手。他说你要去哪儿？他说那诗人说我要去看海，我读过，那我也写过他，那我谈论过他，那我从未看到过的，我想闻闻海水的咸味，我要看看涌起的那美丽的泡沫，那看看蓝天的倒影，那听海鸥的鸣叫。那个老水手转了几下烟斗，吐了口痰说，我60年前就出生在海上了，我从没看过什么令人激动的东西。他吐了口痰就走开了。为什么？为什么这对他来说没有什么可兴奋的？他看的太多了，也就成了平常的了。那正是你们五旬节拜人的问题，你们见过太多的圣灵，也觉得对你变成了平常的了。那这样的一件事，那就会让非洲3-4万的异教徒立刻开始祷告的。没错，只要一件事，我用一个晚上的时间告诉你发生的事，只是一件小事发生。我看到过那3万个原始的土著人把他们的偶像摔碎在地上归向了基督。那我曾看过女人站在那里，做母亲的赤着身，只有一片破布在身上站在那儿，甚至都不知道自己是赤身的。那我问了他们，那就是巴克斯勒弟兄、波苏斯弟兄等等，那他们说不能救。我认为他们的意思指的是医治。我说我指的不是身体的医治，我指的是你们要接受基督。那么随时携带一些小偶像、动物的血撒在上面。我说如果你们是真诚的，就把你们的偶像摔碎在地上。那当时看起来就像一场杀神暴一样出现，那么当场把泥塑的偶像打碎在地上。我说就在这个地方向基督举起手来，说能解释并使这个人如此的神是从圣经来的神。那相信并举起你们的手来。但那些女人放下手离开时，他们双臂交叉着离开的。几天后他们找到了一些的布片来遮盖自己。那一个土著人，那一个原始的土著人，甚至左手都分不清，在接受基督的那一刻就认识了自己是赤身的。那日本该被圣灵充满的人，每年却得脱掉更多的衣服。你给我解释一下，怎么会在这个世代起来定他的罪？我们很迷信各种的想法等等，而在那里他们像孩子一样简单的相信。阿们。那我这么做那是为了那被圣洁的人祷告，那太多人告让我到了非常虚弱的地步。我几乎你说不是那样的，是这样的。如果你明白圣经的是那样的，一个妇人触摸了耶稣就使得变得虚弱了，只有一个人。那如果他没有说那么要做更多的事儿，由我往父那里去的话，我居然连一个人的触摸都承受不了，只要没有一个人能。那没错，但你看见一个异象，他的头就被困扰了很多天。好的，下一个。啊，你是下一个。好的，先生。先生，我们彼此是陌生人，我们互相不认识，但神认识我们。那这么做是为了让我能够得到更多的恩膏，为圣洁的人祷告。如果神把你的问题启示给我，你愿意相信我是神的仆人吗？你愿意？那不管怎么样，你都会那么做的。我喜欢这种方式。好的，你是牧师、传道人、吉先生、吉牧师，你有关节炎，只要你全心相信，走下去，取得痊愈吧。那当我说关节炎时，那让你感到很奇怪。那如果他能为这个人行医治，他也能为你行。那从讲台上走下去吧，说感谢你主耶稣。那后背上的毛病、肾病，你相信神的身体痊愈吗？那从讲台上走去说感谢你主耶稣，我要全心的相信。好的，过来年轻的女士，那过来是看着我，那这是个孩子，这么年轻的孩子就有糖尿病，这真是很糟糕。你相信神的医治了吗？你相信吗？你接受？好的，就从台上走下去说感谢你主，并得痊愈。那看这里亲爱的，这是个孩子，我有个小礼拜家在下面， 差不多就是你的身高和岁数，那里有胃病，你的胃困扰着你，因为紧张，胃溃疡。你相信神的身体痊愈吗？只要你相信，就算台上下去，想吃什么就吃什么，全心的相信神。好的，你有同样的问题，紧张，身体胃难受，直接从台上走下去，说感谢你主耶稣，我全心的相信你，一点都不要怀疑。好的，那姐妹上这来，我看见了靠在那儿，一个你这样年轻的女人会那样的，但在女人的年龄之外，可能还有不一样的东西。是的，你这个主要的问题是紧张，你不困扰很久了。你相信这是你得医治的时刻吗？那么就奉耶稣基督的名接受你的医治，从台上走下去，主要感谢你主神，取得痊愈吧。阿们，要有信心。那你是个年轻并且紧张的女人，但这紧张是因为生命的时间的冲击你，是你在这个时间段内的紧张，那去相信我们的幻觉，每人都在告诉你说的医治一点吧，没有任何的问题，但他们在说谎，什么地方出问题了？有黑暗的影子笼罩着你，是的先生，你怎么能走过一个？如果你走进一个建筑物或者一个黑暗的小巷子，那在你感到恐惧之前，那必须将某样的东西吓到了那些的神经。那通常情况下你不会那么做的。那你周围有一片的黑暗，但现在我告诉你，当你站在那时，他就离开了你。那只要你去全心的相信，那就会好的，你会没事的，姐妹。只要继续走，现在你没事的。那你有妇科病，有了很多年了。那你最大的问题是你担心会因关节炎而成为瘸子。只要你全心相信，你永远不会因为关节炎成为瘸子的，就相信神吧，奉主耶稣的名。当审判的时候，南方的女王要起来定这世代的罪，因为她从地极而来，要看所罗门的智慧。看呐、啊，在这里有人比所罗门更大，圣灵在这里，圣灵，天上的神，复活的主耶稣就在这里。你们相信吗？那看你能不能从一个之前上过讲台的人的头脑里边把这个的除掉。那问问他们经过这里是有什么感觉？流亮的光就悬挂在他们上方。你们见过的光的照片吗？就是科学拍下的那张照片。如果没有，后面的伍德利兄有。那我猜你在那的伍德利兄你在哪？那我猜他有照片。那就在那，他是有版权的。那乔治莱西，那美国联邦调查局负责人的签名就挂在宗教艺术博物馆里边，是唯一被拍下的超自然之物。那个教是什么带领以色列的孩子们出埃及的？一个火柱，对吗？那多少人知道那就是基督？肯定的，立约的天使，他是基督。连他当他在地上时，他说：“我从神那里来，我回到神那里去，对吗？”在他受死埋葬复活升天之后，那我们发现那大树的扫罗在路上，那都下去抓捕一帮那像你们这样的人。那在去的路上，一道大光火柱。把他击倒在地，那他站了起来。主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他说：“主啊，你是谁？”他说：“我是耶稣，我从神那里来，又回到神那里去。同样的光就在这里。”哈利路亚！什么？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同样的一位耶稣。那是什么？他在做着同样的事儿。那首先是神在你们之上。然后是神在他儿子里面与你们同在，现在是神圣的亮射住在你们里面，同样的火柱被科学印证，在你们当中被证明了出来。对我来说，那就像母乳的爱一样的真实肯定。这是圣经说的真实的神，这是最后这个时代真正的确认。我们在复活的同在中，与耶稣基督一同在的复活的同在中，因为我们已经放弃了我们的不信，我们相信神的道就是真理，他正在这里确认之道，证明他是正确的。你们相信吗？你曾接受过他做你的救主吗？你认识的是你的救主吗？如果你的名字记在教会的名册上，那只是你所知道的一切的话，那就把它留在那儿。但来这里边并认识他。你说我是个圣经学者，但我从未重生过，我的圣灵一无所知。那认识他的书并不是生命，是认识他，认识他。不是知道，是他撒旦知道这本书，肯定的。那再一个人对我说，我正在讲到那信徒的安全，他说你不懂你的圣经。我说但我认识这位作者，那才是主要的。我认识这位作者，认识他就是生命。没错，如果你不认识他，为什么不到这里来站在他的同在中呢？那你们知道我不会这么做的，除非圣灵告诉我这里有人应该这么做。那就像他知道人心一样，他也知道你的状态。那回看一下你自己的生命，看看基督的生命是不是正将自己反射在你日常的生活中。 搞清楚了，现在让我低头一会儿。那我觉得这是必要的。那么刚才举了手，你愿意成为一个基督徒，就像那只鹿是一位母亲一样。那如果你想，并且全心的、全意是认真的，那在我们低着头的时候，为什么不上来这里接受呢？那就像我之前说的，我并不擅长说服人。那如果圣灵在传讲神的道时，都不能给出足够的说服力，那就不需要我自己的东西去尝试了，因为我会在情感底下把人带到那儿。如果圣灵自己都无法说服你，说你错了，那回头看看你的生命，看看你的生活方式。那么一些的女士们，有人说方言，有人翻方言，有人领会中唱诗。现在有其他人愿意加入进来吗？有没有人不认识基督的，或者有想让他们一起祷告的？有没有人与神不够亲近，想重新更新誓言的？那没有领受圣灵洗的人，那现在就到这周围来。当这水被搅动的时候，现在是跳进去的时候了。来吧，你们每个人上来并祷告，说主啊，塑造我成为我本该成为的样子。只要塑造我，我要去了摇匠的家。只要塑造我，主啊，我现在要献上祷告，我要到摇匠的家去，要被塑造，被正确的修复。那先下去被打碎，这样我们就能够被重新塑造。来吧，没错，在座的全员周围有足够的空间给我们所有人，他就在这里，我们知道的在这儿，他的同在在这儿。你们心中有的那种的感觉，那是神，那是他，是他在运行行事，是他的圣灵，是的。哦，我喜欢这样。来，继续上来吧，很好。哦，太好了，真奇妙，真奇妙，耶稣真奇妙，奇妙测试和平的君，他是全能的神，拯救我，保守我，脱离罪与羞辱，真奇妙，我的救赎主，颂赞赞美。真奇妙，真奇妙，耶稣真奇妙，奇妙测试和平的君，他是全能的神，拯救我，保守我，脱离罪与羞辱，真奇妙，我的救赎主，颂赞他名。哦，每个人都举起手来赞美他，将赞美归给他，感谢他。